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1月29号到12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区传播真相。近一段时间，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居住较多的圣盖博士和蒙特利公园市相继举行集体练功、真相长城等活动，让世人，尤其是让中国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了解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及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告诉中国人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重要。过往民众纷纷驻足观看，还有不少司机鸣喇叭致意或摇下车窗竖起大拇指，一位华人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呼吁加拿大总理营救大陆亲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于2017年12月3日至7日去中国访问，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11月30日中午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总理在访华期间向中国政府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要求中共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及12位加拿大人的亲属。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 Joe Chipka 发言说，我们在此呼吁特鲁多总理在访华期间敦促中国领导人无条件释放加拿大公民孙倩女士以及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的12名家属，并停止18年来对法轮功进行的非法残酷迫害。
土耳其学员在购物中心讲法轮功真相。11月18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泰姬尔达市泰姬洛购物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这个购物中心是泰姬尔达市唯一的一家购物中心，因此很多人前往购物。当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法轮功学员在购物中心持续练功，派发真相传单。他们还摆放了真相图片展板，告诉人们中共18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在购物中心征集签名，呼吁阻止还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许多民众听了真相以后，纷纷谴责中共的迫害，并且在要求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的签名簿上面签名。
伯明翰身心健康节，英国居民学练法轮功。2017年11月3号到5号，英国伯明翰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著名的国际展览中心 AEC 举办的身心灵健康节。学员们在健康节上设立法轮大法展位，向人们展示功法，举办讲座介绍法轮功，并分发真相传单。许多民众表示感受到了法轮功带来的祥和宁静，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
乌克兰瑜伽联谊会法轮功学员传播美好信仰。2017年11月24至26号，乌克兰基辅市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瑜伽联谊会，在温暖和谐的气氛中，法轮功学员向与会的各界人士演示功法，弘扬法轮大法信仰的美好。学员善良的言谈举止吸引了很多人来找他们交谈，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世人明白真相后，当场就有15人购买了大法书籍，也有很多人围在大法弟子身边跟着学员练习功法动作。与会人员表示，他们从大法弟子身上感受到强烈的能量。
法轮功团体第10年参加费城圣诞游行。2017年12月1号， 美国费城西郊西切斯特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圣诞节游行，现场吸引了约45000人观看。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是第10年受邀参加西切斯特游行了。该活动被今日美国评为最能感受圣诞节气氛的全美10佳活动之一。 ABC 费城电视台6频道将会在12月23号播出这次游行。电视网络购物公司 QVC 也在当晚以及圣诞前夜和圣诞节当天在全美播出，预计将有约上亿人通过电视观赏到这次游行。
神奇经历，拔河比赛中险胜的秘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会听话的热水器，我家热水器的喷头出水成问题，我每次用热水时总是不能如愿，它光是出冷水时喷得欢，而我拧向出热水那端时，它要么出水很少，要么干脆不出水。一天我未取热水消耗了很多时间，我对它有点生气了，但是我马上反过来一想，万物皆有灵啊，我得跟他沟通，让他好好尽自己的职责。于是我跟热水器说，你被选到大法弟子家来为大法弟子服务，这是你的荣幸，你可要出热水呀，以后我每次再来使用你，你都多出热水，因为你就叫热水器嘛。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使用热水器时，喷头真的踊跃地出热水，我观察一段时间，我以后每次使用热水时都能及时地得到热水，没有文章开头出现的情况了。于是我决定将这一神奇写给正见网，见证大法普度众生的实力。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们组在昨天拔河比赛中险胜的秘诀。为了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我们学校昨天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拔河比赛，被分成多少个赛组这里不说，只说说我所在的组取胜的情况。我们这个组的组员年龄普遍偏大，大多数在50岁以上，而对方那个组组员年轻，以20几岁、30几岁、40几岁为主。而且对方认为我所在的组年老体衰，经不起几轮的精力消耗，这场比赛要3次拔河，2次得赢即可获胜。我们上场后第一轮一拉，果然被对方拉跑了，也就是首战告输。我们交换场地，第二轮扳回一局。到第三轮，我们与对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我们组都有到了体能极限的感觉，有点想放弃认输算了。这时我大声当着庞大的拉拉队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给力。我不停地喊着，过了一会儿，绳子神奇地向我方偏过来了，我们组取得了胜利。我们一下场，我们的体育校长一改往日对大法和我的偏见，专门为我祝贺，喊得好，真是有用。我不得不承认喊得灵验，并举起双手对我称赞，你们组能胜，你是关键。他还称我是大师，我说只有师父才是大师，很多员工和教师都佩服法轮功的神奇。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风雨19年，我由大法小弟子成长为小老弟子，北京大法弟子翠平。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今年33岁。回望19年的修炼路，一幕幕在眼前浮现。一，喜得大法，作为小弟子我幸福。记得1998年的春天，妈妈在邻居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那年我14岁。平时总看到妈妈抱着一本书转法轮，很认真地看。妈妈修炼法轮功后，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首先脾气变好了，跟我说话更耐心了，对爸爸、奶奶、爷爷更贴心了。而且我发现妈妈不吃药了，以前我家的窗台上总是堆着各种药， 妈妈顿顿不落地吃，可现在那些药不见了。再有，妈妈回家不抱怨同事了。以前妈妈一回家就跟爸爸说单位的哪个同事又惹着她了，她就跟爸爸合计用什么办法把那个同事搞臭。那时虽小，觉得妈妈在单位一定是个不好惹的角色。可自从学了法轮功，妈妈回家总是带着笑，听不到她议论谁。妈妈变了，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书中都写着什么呢？我也开始看起一转法轮，每天看，大约一个月把厚厚的一本书看完了。原来书中写的都是教人向善的话，我也要练法轮功。妈妈教我练五套功法，从此我也走上了修炼的路。一，小弟子在学法小组中成长。开始练功不久，我也开始去学法小组学习。每天晚上7:30，十几位大法弟子准时聚到一位同修家，大家围一圈坐在院子里，先一起背《论语》，再学习转法轮中的一讲，每人按顺序读一段。组里只有我一个小弟子，大家对我照顾有加，学法前总帮我铺上厚厚的一垫，问我渴不渴。夏天驱蚊的蚊香总是离我最近。学法中同修也特别关注我，看我坐得直不直，拿书的姿势对不对，读书时有错别字立刻帮我纠正。学法后总夸我书念得好，声音响亮，我的心里也美滋滋的，心里很温暖，特别喜欢去学法小组学习。同修们学法前学法后从不聊家常，都利用有限的时间说说自己学法体会。有的同修交流练动功和静功的感受，尤其是练静功时，大家都感到腿特别疼。可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疼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业力越往下压，他腿疼得越厉害，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同修们就互相鼓励，坚持盘一小时。我也受到很大鼓舞，努力让自己的静功达到标准。大家还经常交流自己是如何修心的。每位同修在工作中、家庭中、邻里之间都会遇到各种矛盾，可都按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比如同修 A 不会为一点小事就和丈夫吵架了，因为修炼法轮功让他学会了忍让。同修 B 做早点烧饼不但不会缺斤少两，同样的价格烧饼的个头却大了，因为练功让他知道做什么事都要把心摆正。同修 C 不会偷偷拿厂里的物品了，因为练功让他知道要堂堂正正做好人。大家都知道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印象最深的1998年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大洪水，同修们都主动地为灾区捐钱，因为师父说修炼人应该是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现在国家有难，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我们都是农村人，平时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节省，钱也是一分一分靠繁重的体力劳动赚来的。即使这样，大家都把自己平时辛辛苦苦通过卖粮、卖菜、卖早点、挖沙子赚来的钱，默默地通过村政府捐给灾区。我这个小弟子也把省吃俭用的零用钱捐给灾区。每每回忆起我们的学法小组，内心都无比的幸福。但这样善良的一群人，却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中，因为不放弃信仰，坚持做好人，被非法劳教、迫害、致疯、致死，被非法抄家、非法拘留、非法洗脑，江氏集团真是罪恶滔天。二，小弟子在参与弘法中成长。开始修炼的第二个月，同修们商量着去弘法，我很好奇。同修问我去不去，我没犹豫，说去。记得那是初秋的早晨，同修们约好时间在村里集合，大家骑着自行车。出发前，大家检查自己车带的气足不足。老同修还特意帮我按按车胎，说气很足，没问题。我们几十位大法弟子就出发了。我跟在同修们后边，努力蹬着自行车，同修也不时回头看看我。那情景就像老燕带小燕一样。大约一小时到了弘法地点，也是农村， 在一片广场上，近百人自觉地站好整齐的队伍。我站在队伍的最后，开始练动功，村里很多人都出来看，我身边也站着人，我有点紧张，心想自己是新学员，要把动作做标准，别给大法抹黑。于是我就睁着眼，力求和同修们的动作一致。练完功后，村里很多乡亲主动打听我们练的是什么功，开始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再一次弘法的时候是在我们村，那是1999年的春天，我们在村子里最大场的院上弘法。一段时间我练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的时候，胳膊总是很疼。这次弘法两侧抱轮的时候，我觉得更疼了，全身打哆嗦。我闭上眼睛坚持坚持，这时突然一双大手轻轻托起我的胳膊，还和蔼地说，累了吧，坚持一下就好了。我睁开眼，是镇里的一位同修。同修拖着我的胳膊的同时，我感觉一股力量注入我的身体，如千斤重的胳膊不疼了，还很轻快。我顺利地练完了第二套功法，我觉得真神奇。事后我跟妈妈说，同修妈妈说，其实是师父在鼓励你呢，好好练功吧。参加弘法，自己的动作更加标准了，更自信了，而且我们村练法轮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很开心。三，小弟子在聆听法会中成长。1999年春天，一天同修妈妈跟我说，咱们县要召开法会了，同修们推荐我发言。妈妈告诉我，法会是大法弟子之间交流修炼心得，是特别庄严的和殊胜的一件事。我听了真替妈妈开心。妈妈工作忙，我就主动帮她整理稿件。那时没有电脑，我就用信纸把妈妈的话写出来，再和妈妈一遍一遍地修改。开法会那天碧空万里，同修们、妈妈和我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骑着车赶了几十里路，来到县城一个工厂的大礼堂。礼堂里放着大法音乐，已经坐满了大法弟子，要有几百位，他们都是从各县城各个村镇赶来的，大家都很开心。妈妈发言的时候，我心里那个骄傲啊。当妈妈读自己的修炼故事时，我哭了，很多同修都哭了，期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天开法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同修，才9岁，从小就修炼大法，每天坚持练功学法，成绩在年级几百名同学里总是前3名，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被评选为大队长。我听了特别惭愧，因为我老是推脱学习忙，练功偷懒。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我要向小同修学习，那以后我就坚持天天练功，不偷懒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我是学生，就要把学业明明白白地学好，所以学习上也更加努力了。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最严酷的时间里，也是我上高中学业压力最大的时间。同修妈妈不断地被邪恶非法骚扰威胁，妈妈被迫流离失所，最终被恶人非法绑架到洗脑班。家里社会上的环境非常恐怖压抑，但我牢记我是大法弟子，在同学老师面前我都保持乐观，咬着牙集中精力学习。参加法会让我渐渐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炼，自己对如何做修炼人有了新的认识。二，迷途知返，作为小老弟子我精进。一，重新回到学法小组。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开始造谣污蔑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我由于怕心走了弯路，尤其上大学上班后，环境封闭，我开始沉迷于常人中的各种小说、网络、视频、电视剧，一有时间就逛商场、旅游。学法时间少了，我开始变得消沉。常人的各种信息中都充满了色情、暴力、邪党文化，使我的安逸心、色欲心滋长。平时我的思想中充满不干净的念头，行为也很不光彩。怕心使我邪悟， 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不像大法弟子的错事。去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现象，师父慈悲，没有落下我。同修重新把我领到村里的学法小组学习，重回学法小组，我也珍惜这难得的学法机会，因为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19年了，可我还是学法小组里最小的，同修们都叫我小老弟子。大家学法前和学法后还是交流，交流更多的是自己今天遇到哪些人，是怎么讲真相、劝三退的。自己也吸取了许多讲真相的经验，通过在学法小组学习，大量学法练功，慈悲的师父不断地帮我调整身体，两个月病业假象消失了。我这小老弟子也开始上明慧网，学着打印明慧周刊，师父的新经文、真相资料等和同修们分享，看到明慧网上的一些重要通知也及时地告诉同修。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在全世界范围征稿，我们村大部分同修都参加了，我也很荣幸地帮助同修整理稿件。整理稿件的过程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同修们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一路走来极多艰辛，但对法的坚信从未改变。他们的经历告诉我，只要信师信法，就能走正自己的修炼路。在自己写稿的过程中，也认识到大法弟子心得交流，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代表自己对法理的理解，法学得好，自己的正念足，文章就更有感染力、震慑力。我也看到自己由于长时间不重视学法，文章缺少从法中认识到的更理性的内容，从而也更加重视学法。记得以前都是同修带着我去弘法、参加法会，现在自己也用各种软件租车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我想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师父在带着我们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二，规整自己，学会用纯净的心讲真相。在出现病业假象期间，我没有守住心性，去了多次医院，但都没有治好。几位同修及时帮我在法中规整自己，我开始加大学法力度。我反思自己的执着心、怕心、名利心、贪心、安逸心、色欲心，由于学法少，任由这些执着心的滋长，做出很多不在法上的事，自己还没意识到，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每次学转法轮，看到师父的照片，我都无比惭愧，自己给大法抹黑了。我要弥补这次病业假象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给每周去见的医生讲真相。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时，我找到经常给我会诊的医生，他是全国重点科室的医生，身边有很多实习生，那天却没有一个实习医生。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一进到他的办公室，我很诚恳地说，医生，我今天不是来看病的，我没有病，我其实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心性没守住才造成所谓的病，我现在好了，谢谢您医生。我看着他，没想到医生笑着说，我也看过转法轮，只是工作忙就没看完。我听了欣喜万分，我说，其实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要有时间一定多看转法轮，书里都是教人做好人的。医生也答应了。走出医院，我很开心，感谢师父加持，什么都不是偶然的。我也给自己在这期间遇到的所有医生护士寄了真相信，希望他们尽快了解法轮功真相。加强学法，感觉自己正念强了，也对讲真相的目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现在我遇到的有缘人，我都有意识向他们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劝三退，有时会赠送他们护身符，很多人都接受。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帮我呢，谢谢慈悲的师父，我一定会多学法，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请您放心。
车祸无事，感悟师恩浩荡，美国大法弟子。
我是因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大法弟子，今年54岁了，在一所大学的自助餐厅工作，上班时间是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每天下班坐巴士，路过景点时一般都是9点半左右，下车去景点转半个小时。景点是一条购物大街，晚上人很多，可以发真相资料，遇到中国人还可以讲真相，劝三退。10点钟左右离开景点，到同修家学法，之后上平台发正念，再学法打电话，白天去景点摆展板练功。2017年10月26号，和以往一样晚上下班去景点，刚刚驾车，正赶上刚刚变换的行人可以通行的白色指示灯，我飞快地跑过去，在还有9秒时我踏上人行道，我看着倒计时的指示灯在往对面奔跑，在指示灯显示还有6秒时，我想时间足够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被突然疾驶而来的一辆左转弯的轿车给撞了，就听砰的一声，我一下被撞出大约5米多远，摔在地上。这两股力合在一起，那也是来取命的。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几秒钟处于无意识状态。当我明白过来后，一抬头看到车灯正照着我的眼睛，我立刻明白，我被车撞了。我本能地看了一眼指示灯，已经变成红灯，至少6秒钟过去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我当时的第一念就是，我没事儿，我要给他真相资料。我爬起来，一边从包里取资料，一边奔他的车走去。他一看我没事儿，他就很快地跑掉了。我迅速离开马路，到了对面，一下围过来七八个人，有的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有的关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有个女士一边做打电话的手势，一边说 Call the police， 这句话我能听懂，她问我要不要给警察打电话。我用仅会的几个英语单词告诉她 No, thank you, I'm okay。 我说不用，我可以，谢谢你，一边给围过来的人发大法资料。不知道是谁给警察打了电话，很快就来了两个警察，一男一女，他们的眼神关切中带着疑惑，一直在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他们比划着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我想可能是问我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去医院吧。我重复着那警会的那几个单词，告诉警察 No, thank you, I'm okay， 不用，我可以，谢谢你，一边给这两位警察发资料。女的接了资料，男士说和女士分享，他们看我确实没事，就离开了。我继续往前走，到了景点继续发真相资料。那天还遇到十来个中国人，在师父的加持下，基本上都顺利地做了三退。10点左右离开景点去同修家学法，到了同修家进门，我就跪在师尊的法像前，给师父磕了三个头，叩谢师父保护，叩谢师尊救命之恩，叩谢师尊救度之恩。我告诉同修，刚才被汽车撞了，冲出5米多远。同修说，一点也看不出来，哪儿都没事儿。我查看一下，只有右胳膊肘有点发红，连皮都没破。师尊在美国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儿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了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撞死了，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等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感激我。对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是最幸福的，最幸运的，时刻提醒自己要精进，修好自己，抓紧救人，莫负师恩，感叹师父伟大，法伟大，感悟师恩浩荡，叩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讲真相的三个片段。湖北大法弟子一了愿，在一个村头，有个人开着三轮车从我身旁经过，向村子里面去，车上装满了菜，我正发着资料，没想到那人把车在我前面不远处停下了，并向我走来，他冲我笑了笑说，我见过你，我记起来了，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菜贩子，从我们那儿饭菜到这临县来卖，四五年前也是在这临县，我遇到过他两次，给他讲了真相，还做了三退，他当时曾说，总听人说酒瓶，但一直没看过，你有吗？可惜那两次我都没有酒瓶，我向他承诺，大哥，我一定会给你一本酒瓶，几年来却一直没遇到他，今天在异地他乡又遇到了他，正好袋子里有一本酒瓶，我可以了愿了。我说，大哥，您请带吧。他说，是。我说，带大哥，那年您向我要过酒瓶吧，现在刚巧有一本，给你。我用塑料袋把酒瓶包好递给他，他说声谢谢，如获至宝的捧着书离开了。二，真善忍这三个字要做到，那可不简单呐。在一条乡村公路边，几个人正在架设缆线，他们的车停在旁边的水泥道场上，我向一个刚从车里出来的人打招呼，并递给他一本册子，他看了看说，法轮功的是吧，好，我带回去再看。他把册子放入车里，自豪地说，我在武汉看了好多你们法轮功的碟子。我说，先生，看您一身正气，知道您是个善良的人，与大法有缘呢，您一定知道很多法轮功的真相，麻烦您向朋友也介绍一下，把资料传给朋友看看。他说，行，真善忍这三个字要做到，那可不简单呐。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临走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没想到那个在梯子上面架线的和在下面扶梯子的两个大个子当即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场面很震撼。三，你说我该怎么办？在一个崭新的院门前，我把一份资料挂在门把上，我以为没人在家，从院子里面左侧走来一位大妈，约60岁，他瞅瞅我说，小伙子，你到我们这来过，然后他就回忆我上次跟他讲的东西，好多东西我都忘记了，他却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看你是个好人，但你年纪轻轻的不做事，老在外面做这个。我说，大娘，我们练法轮功的和你们一样，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只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是放假抽空来的。他关切地问，你就不怕抓吗？我说，现在的人道德普遍败坏，特别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手段毒辣，老天不容，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是神在淘汰恶人，我们抓紧时间讲真相，是为了叫人归正，救人呢。他善意地说，你说得好啊，你要是再长点肉就好了。我说，谢谢您关心。他把我当成亲人看待，问我隔壁的好霸道要我家院子往里缩，我沿原来的地基做，有什么错呢？他怄气，小伙子，你很明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大娘别生气，你这房子很好吗？我们讲真善忍，你忍让别人，神都知道会赐福给你们家。他说，你说的我心里好舒服，大娘不识字，我请她把资料给家人看，她满心同意。大法让我心生，北京新学员白莲花。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刚学法一年的新学员，感恩师父的洪恩， 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时，电视轮番轰炸污蔑法轮功，可我那时一无所知，儿子的课本上说法轮功是某教，发的课程表上也写着法轮功是某教，尤其是一个晚上，学校发的课程表上印着法轮，我看到法轮在旋转，很神奇，这更加坚定了我想了解法轮功。我的心底总有一个声音，法轮功究竟是讲什么的，真想知道。我好想认识学法轮功的人，一个善念在我心底深深种下了。2010年，机缘巧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姐姐，姐姐是个真诚的人，一见面就告诉我，她是练法轮功的，为此工作都没了。姐姐的经历让我对法轮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后来姐姐给我讲清了真相，我退了队，认清了共产党是邪党，是最大的恶魔。我有时想练功，过一段又不想练了，反反复复很多年。2011年春天，那位姐姐的丈夫也是大法弟子，给我写了一首诗《白莲花》，鼓励我，青青莲花白，默默着世开，馨香散不尽，红恩传天外。我很高兴，我心里非常愿意做一个着世中静静开放，默默散发清香的白莲花。2016年，我正式开始修炼，身体越来越好，心态也越来越好，对法的认识也越来越坚定。以前我是信佛的，家里供着佛像，可一遇事还是发脾气骂人，我行我素，管不住自己的心。可自从学了转法轮之后，心性不断的提高，我一次也没见过李老师，也不用烧香，就是一本转法轮让我快乐无比。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让我对法的坚定越来越深，这是初夏发生的一件真事。有一天我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牵着又劳累了一天了，昏昏欲睡，可心里明白，一直想着别坐过站，可是汽车很快到站了，刚一出站我惊醒了，赶紧走到司机跟前说，师傅，刚才睡过了，能让我下车吗？司机黑着脸说不行。我一看司机那表情，我也没生气，就顺势找位子坐下了，心想那我就下站往回坐吧，可心里自然升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念。此时汽车已开到了马路中间，等候红绿灯，随着我这一念的升起，奇迹发生了，司机师傅突然把车门打开了，我赶紧起身说谢谢师傅，并把买的牛奶给了司机师傅两盒。司机师傅满面微笑说不用不用，感谢慈悲的师傅，这是大法的力量，也给了我信心，今生遇到大法我要做个修炼人。一次家庭聚会时，我对亲人们说了真善人好，表弟媳妇儿特别配合我一起说真善人好，聚会很开心。修炼一年，我虽然是新学员，但我也要听师父话，讲真相救人，我可以堂堂正正对别人说我就是学法轮功的，是真善人让我有了今天。一次我给同事一本真相挂历，同事欣喜接受了，没想到他回家后公公婆婆一看上面写着法轮功弘扬的事迹，就到单位告了我一状。那两位老人觉得自己还很正义，领导找我谈话，怕自己的官位不保，我正气十足地告诉领导，你看我今天能做到这样，就是按照真善人要求做的。领导无言以对，因为平时领导都学着我的一言一行的，救人我做得不太好，这一年给五个人讲真相做了三退。我修炼不到一年，身心受益，连家里人都受益了，大法让我的家庭更加幸福美好，儿子找到了喜欢的工作，家里的哥哥妹妹相处得越来越和谐，因为哥哥妹妹三姨夫都在读转法轮， 当初送妹妹书时，妹妹还自以为是地说，我已经很好了。那我就问妹妹，那你还看转法轮吗？妹妹说，留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原来妹妹在悄悄地读转法轮啊。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新生，让我心灵有了归宿，这也是我一直苦苦寻觅的人生真谛。终于找到自己的亲妈，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我要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学法修心，发正念，讲真相，救度更多的兄弟姐妹，同回天国。谢谢恩师给了我新的生命，层次有限，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音乐皇帝唐玄宗，竟然来自回向寺，作者赵小亚。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经常提到一些神仙来自山里，比如说终南山。中国的汉字仙是由人字加山组成，就是山里人的意思。但是很多人进了山也没有见到神仙，由此对神产生怀疑，其实他们在山里的另外空间存在，所以我们才见不到。唐玄宗曾梦见有人对他说，请你拿着手巾500，袈裟500，到回向寺里去布施，醒后问身边人回向寺在什么地方，都说没有这么个回向寺。他就派人招募道行高深的僧人，让他去寻访回向寺。有个狂僧，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住处，别人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自己出面应招道，我知道回向寺在哪里，问他需要几个人，他说只要拿到该带的东西及名香一斤，马上就可以去。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后，这位狂僧就一直进了终南山。两天后来到深山极为险峻的地方，什么也没见到，前面出现了一盘石头碾子。他吃惊地说，此处人迹不到，怎么能有这种东西呢？他便在碾子上点燃了带来的冥香，从中午到晚上不住地祷告哀求。过了很长时间，山谷里升起了浓雾，咫尺之间都辨不清物体，后来渐渐散开，在半腰山处建有红柱子白墙，玲珑精致，宛如图画。过了片刻又变得清晰起来，分明看见有一座寺庙像在云间，三个大门上都有巨大的匾额，仔细一看，匾额上写的原来是回向二字。狂僧非常高兴，往上攀登，一会儿就到了。正是黄昏时刻，寺内传来钟磬敲击声与僧众念佛的声音。守门人盘问过从什么地方来的后，便领他走了进去。有一个老僧先对他说声唐皇帝万福，又让他跟在别人后面到各个房间散发手巾等物，每样东西都只剩下一份。有间房子只有空床没有人，狂僧把这些情况又说了一遍。老僧笑着让他坐下，对侍者说，到那间房子里把笛子拿来。拿来一看，原是一只玉笛。老僧问道，你见过那个胡僧没有？答道，见过。老僧说，这只玉笛是暂且代替你的君主的，国内要有灾乱， 有无数人要死掉。这只玉笛名字叫做磨灭王。那间空闲房子是你君主的房间。你君主在寺里时，因为爱吹笛子，后来被贬到人间。这就是他常吹的那只笛子。如今期限已经满了，马上归还他吧。第二天，让他就坐在这里吃饭，吃完之后对他说，该回去了，可以把这只玉笛交给你君主，还有他这份手巾与袈裟，也让他自己收存着。狂僧施礼告辞，童子把他送了出来，才走了几步，又见云雾从四面聚拢起来。等到云雾散开时，再也看不见回向寺在什么地方了。狂僧带着手巾与笛子等进宫献给玄宗。玄宗召见时，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玄宗听了大为感慨，拿起笛子吹了起来，好像他先前吹过这只笛子一样。过了20多年，便出现了安禄山之乱。狂僧所见过的那个胡僧就是安禄山。这样看来，安禄山之乱虽然可恶，也是命中注定的。唐玄宗一生喜欢音乐，大概就是他在仙境的爱好，一切也都是有渊源的。他的玉笛名字为磨灭王，这是不是就是唐玄宗的称号呢？
母子英杰，慷慨壮烈，作者罗真。东汉灵帝时，政治黑暗，天下纷扰，政府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外戚和宦官交替坐庄把持朝政，满朝上下乌烟瘴气，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烈火在地下运行，农民暴动一触即发，东汉政权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而境外的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也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风雨飘摇的大汉王朝。赵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少有大志，下来以古代英武勇猛的豪侠为偶像。东汉末年，有10个祸国殃民的宦官称为十常侍，其中一个叫赵忠，他就是赵包的堂兄，但两人的道德品行有天壤之别。赵忠和另一个宦官张让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把昏庸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许多官员巴结十常侍，唯恐不及。当时许多人劝说赵包去投靠赵忠，但赵包对赵忠的行径深恶痛绝，说赵忠欺君罔上，误国害民，上无祖先，下如子孙，我和他是堂兄弟，但不是同路人，我生当孝于亲，忠于君，岂能与他们这些卑鄙龌龊的乱世贼子为伍？由于赵包品行优良，人们对他深为敬服。州郡长官闻他奉母至孝，举荐他为孝廉，这是赵包踏入仕途的关键一步。不久，朝廷派赵包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担任县令，这样他可以施展自己为民谋利、为国尽忠的远大抱负了。赵包在广陵任职6年，一直兢兢业业，一尘不染，辖内政教清明，深受百姓爱戴，这样他就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不久，赵包被任命为辽西郡太守。由于朝廷内部腐败，边被废弛，赵包到任时，原辽西郡的大片土地已被少数民族部落蚕食。为防御外寇继续入侵，赵包修缮城池，积极练兵，开垦土地，安抚百姓，整个辽西的军民的正气为之一振，鲜卑等游猎民族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鲜卑族的酋长见强攻无法取胜，便想到了一条毒计，按照朝廷律令，异地任职的官员可以接家属到任职地生活。 赵包伊利派人到故乡迎接母亲和妻子。鲜卑酋长闻讯后喜出望外，他早就听说赵包是个有名的孝子，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赵包的母亲和妻子一路风尘，以礼进入辽西郡，经过柳城，经河北昌黎时，突然出现一对鲜卑兵马，不容分说，一举将赵包母亲和妻子劫掠而去。赵母不知这些兵马的底细，对为首一将说，我乃辽西郡太守赵包之母，为寻儿子远道而来，他因为官清廉，家中清贫，所以我们身上并无多少盘缠，如果你们需要尽数奉送，请放我们一条生路。那番将狞笑着说，我们非为金银而来，今天要的就是老太太你和赵包的妻小，只要你儿子肯投顺我鲜卑国，绝对保证你们毫发无损。赵母这才知道自己被作为人质劫持了，她怒目而视，愤然不语，并以绝食来抗议。于是鲜卑人用车载着他们来攻打辽西郡城，鲜卑人在阵前推出赵包的母亲给赵包看，威胁说如果赵包不降，即杀其母。赵包见母亲被五花大绑，不禁心如刀绞，五脏俱焚，悲痛嚎哭。狄球冷笑着期待着赵包请降，突然赵包止住了哭声，擦干了眼泪，大声对母亲说，当儿子的罪恶实在不可饶恕，我本来打算用微薄的俸禄早晚在您左右供养，想不到反而为您招来大祸。在家我是您的儿子，临阵我是朝廷的大臣，我不能顾及私恩而自毁终结，只有拼死一战，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来弥补我的罪孽。赵母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与阔别今年的儿子见面，悲愤交加，止不住涕泪连连。她听到了儿子的话，感到儿子深明大义，心情平静下来，远远望着儿子高声说，我儿个人生死有命，岂能为了顾及我而亏损忠义。听了母亲的话，赵包已泣不成声，强忍悲痛，怒目圆睁，钢牙咬碎，下令立即出击世间来犯之敌。众军士义愤天膺，怒发冲冠，潮涌般呐喊着冲杀过去。鲜卑酋长原以为赵包这个孝子会为了救母亲而投降的，没有打仗的准备，故而一下子乱了阵脚，被杀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战斗胜利了，可是赵包的母亲和妻子也被鲜卑人杀害了。赵包悲痛欲绝，将亲人的尸身装殓起来，泣血祭奠，然后上奏朝廷，请求护送母亲妻子的棺柩回故乡安葬。平时昏庸的汉灵帝现在也被赵包母子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他派遣使节前往吊丧和慰问，封赵包为叔侯，叔古地名，在今山东夏津附近。安葬完母亲妻子，赵包哀痛地对家乡父老乡亲们说，我失朝廷的俸禄而逃避灾难，不是忠臣，害了母亲而保全忠义，不是孝子，如此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说罢大叫三声，吐血而亡。民族英雄赵包舍亲尽忠，舍命全孝，这种悲壮事迹被载入《后汉书·独行传》。这种成方不特，灵异往获，正大辉煌，富义刚强，毫不迟疑的德行，永远为后世景仰。2000年后的我们读之闻之，亦是荡气回肠，热泪沾襟，不能自禁。为追念这位先贤，家乡的人为他修了庙宇，供人们世代瞻仰。 久之，此地建成村落，遂以赵家庙命名，现简称赵庙，源自渊见内涵。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